个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而这个城市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或者说只存在七天，
只存在七天。对，那城市的背后是一个世界观，对吧？它除了一个生活观，还有一个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就有一个机会去探索自己，
嗯，
探索自己的内心，探索自己真的是到底是谁，到底想做什么，
嗯，
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其实是 self discovery 是火人节一个很重要吸引人的点，
嗯。
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我是主播孟成。这一期我们聊一聊火人节及其背后的文化。我大概六七年前开始听身边的朋友提起火人节，这几年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去黑市城。有人说你的人生分为去过火人节之前和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 Eric 聊了聊，他是个户外达人，也是 Camper Van 文化的推手，多年来去遍了世界上著名的 Festival， 可能是国内最懂火人节的人之一。他说火人节本质上是一座只存在七天的城市，也是一场有关自我探索的生活实验。
我是 Eric， 对，我现在在做 Alpha Adventures， 是一个跟户外旅行和尤其是跟 Camp Van 相关的一个公司。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参与了四年火人节，
就连续四年，
连续四年。对，
最初我们在看到刷屏的说中国这个 VC 界的一群 CEO 和投资人跑到了火人节，弄了一个中国，
就是
中国影帝，是你们搞的？
对，就是
你是那个参与者之一，
对，
我觉得可能是当初你们做的这一单把火人节带到了更广泛的，就是破了次元嘛，
没错，
就
对
更多人看到了。之前可能就是蛮小众一片，
是是是是是，
可能艺术家、设计师、hippies
是
更多，那个感觉是很大众的一次。并且你们是怎么想到，还只是说他们能够 afford it， 还为什么想到把一群好像并不跟大家理解预期里面火人节气质不太一样的一群人搞到了火人节去？
当时跟经纬合作吧。经纬它是一个 V 投资公司，然后它有很多 CEO，等于其实这算是一个灵感之旅，然后带 CEO 去，然后体验不一样火人节的内容。
明白。所以说火人节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像我们说的搞 VC 的、搞创业的，
什么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就所以说它不是大家想象中说一群远离城市的 hippies， 然后。
我觉得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反主流生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是火人节在里边，你做谁都可以，所以大家去呢就把这个身份抛掉，然后重新有一个新的身份，
嗯，
所以在那个身份下面呢，他可能就没有框架，他想成为谁都行，所以在火人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嗯，
对，
所以说到火人节就顺便说一下，我之前看到就是说这世界上有批人一年就干两件事，就准备火人节还有去火人节，然后还有人说这是一个 life changing 的 experience， 然后你去过之后你的人生就分为了去过火人节之前以及去火人节之后。有那么神吗？或者说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火人节，就怎么概括什么是火人节？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火人节其实是今年每一年火人节的一个切面。首先我们需要把火人节的这个范围说一下，火人节是大概每一年，像今年有八万人参加，
八万人
参加，所以它整个的营地里边的 camp 就是它的那个大大小小的营地有大几千个，
嗯，
然后它的 activities 在项目上面有好，就每一天有几千个 activities 在参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到现在，火人节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了。
哦，我看到你之前写的文章说你不理解黑市城，没有办法理解火人节。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大家说就是火人节是一个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那其实说明他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如果没有感受到他的话，其实更多的火人节代表一种 social currency， 社交货币，
嗯，
所以他会反复讨论，对对，反复谈论。但实际上火人节真正我认为吸引人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城市的这个角度。因为我从旅行的角度，每个城市是有，我以前有一篇文章叫 City and Ambitions， 就城市有城市之音，
嗯，
对吧，每个城市你仔细听你能听到这个城市想表达一个东西，
嗯，
你要去伦敦就大家一定要 be stylish，
嗯，
你要 fashion， 对吧，
嗯，
然后你要去巴黎你要 be 就是 elegant 或 decent， 就是你每个城市都有一点点东西，对吧？硅谷它是要改变世界，然后华尔街就要有钱 and numbers， 然后到了东京你就要是，我不知道东京是什么声音，反正每个城市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去想想这个东西怎么形成的，就代表着当一群人聚在一起了，发展时间砸进去，然后它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当黑市城成为一个城市以后，那就是，那有点夸张的说，就是你有一个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而这个城市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或者说只存在七天，
只存在七天。对，那城市的背后是一个世界观，对吧？它除了一个生活观，还有一个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是什么样？86年的时候这个节点呢，你想86年当 Larry Perry 创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当时应该是正当中年，就是正当中年。他再往前推六几年的时候是 Woodstock 和 Summer of Love， 所以正好就在湾区，就是他就是在 San Francisco 做的第一次火人的这个 event， 四年以后才到黑市城去。
啊，之前有个
在金门大桥下面，其实第一年就在金门大桥下面，
规模那会小很多，
非常小。对，到了大概到了黑市城也就800人，刚开始在金门大桥下面是个几百人的规模，而且火人节刚开始是让大家把火人给立起来的，就所有人把火人给立起来，这是一个仪式，直到后来才没有这个仪式，
就大家不再参与了。
对，但实际上呢，其实这是一个 build up 的过程，你能听到这是一个一点点夸张的发展，那他吸收的这些人，其实像当时可以理解为 Summer of Love 那个时候的失败，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文化延续下来了，对吧？
或者中间也断掉了一些年，感觉因为86年开始做，然后70年代结束。
对，那因为 Larry Perry 在这样正好是，就等于他少年时候受到的那个
受到启蒙，
对，
受到了嬉皮运动的启蒙。
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它在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世界观就让我就第一次给我一个 shock， 这个 shock 呢就来源于叫它叫外面世界叫 default world， 默认的世界。就这是一个
出厂设置
more default。 其实你想 default 这个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国人来说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第一次知道 default 是在 DOS 系统上面有一个默认之类，就是你很少有知道默认的东西，其实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默认的，但是我没有对这个东西产生任何思考。
明白，要去 question。
对，没有任何思考。我觉得他第一次给我的思考就在于外面是默认，然后呢，就比如说火人节里边刚开始你要进去，它有一个我们叫它有一个融入的过程，这个融入的过程你要，因为它里边不能洗澡，就水很，所有东西要带走，然后风沙又很大，然后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参加这个节日，大家还要有这个东西，就是这很多的问题其实是都是会首先冲击到你的，然后冲击到你的以后，然后我在第一年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就是他们当时里面有个项目叫 The Letter for Virgin， 就是给 Virgin 的信， Virgin 就代表你第一年去火人节什么都不懂，然后呢那个信上面其实是所有去过火人节的人回来了再写一份信给过去的自己，然后就是如果我当时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叫 Welcome Home， 然后第二句话就是你接受这一切，你要接受这一切。然后在那个信里边其实我第一次能感受到有一个 shifting 的过程，就让我一直在拿外面的思考去来思考火人节，所以就会非常痛苦，就是刚开始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不能洗澡？为什么都是沙？我的相机
是真的不能洗澡，
真的很困难，对，因为里边的水都是运进去的，然后而且洗了澡的水还要带出来，你想这是非常困难，对，所以而当你有了这个，就那你突破这个 mindset 的以后，你才会思考这个事情，然后你思考的越多，其实你得到的其实就越多，然后突破了这个东西以后，其实我就是怎么形容，就是还吸引我一点，就让我感受到了背后从八六年一直到现在的这种世界观。因为我是一个，我们都是说过，我觉得摇滚乐熏陶的人，或者在我们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的熏陶的时候，对吧？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以前你会买 CD。对吧？然后可能买谁谁谁，就 Beatles 发新专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对吧？然后 Rolling Stone，然后这些乐队，大门，Pink Floyd，然后你想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期待，就是 iPhone， 就 就不会期待科技上面有任何新的东西发生。那个时候比如说索尼出了一个新的 CD 机，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无比牛逼的事，只是你觉得有很好。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Rolling Stone 的专辑你买了太牛逼了，万人空巷，王朔的小说你买了太牛逼了。而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是那样，就是我会就给我的一个认识是，我认为那个时候是因为那是一个文化驱动的时代世界。就是那个时候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谁有文化谁
观念，
谁有文化谁牛逼、
嗯、
然后什么金丝宝对吧，
新的观念，
对，然后那个世界目录，那个 catalog 那个些、
嗯、
就是那些内容、
嗯、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都受到了那个熏陶。比如说就不要说别的，就再说近一点，校园民谣的时候、
嗯、
谁有一张老狼 CD 你也觉得不得了对吧，磁带。然后但是现在呢是大家期待着新的 APP 的发现、
嗯、
Mars 可以上火星、
嗯、
然后是新的手机、
嗯、
所以这现在变成了一个科技导向型的时代，科技驱动的时代，
并且革命性的技术的迭代越来越短。
对，而这个 shifting 是你没有去考虑过的。所以科技驱动的世界和文化驱动的世界，然后你再往下想，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就是科技和文化交替发展。当其实因为为什么在六几年的时候，就六八那几年，它是文化驱动，因为那个时候的科技代表着罪恶，科技代表着武器，对吧？越战、原子弹代表着罪恶，所以大家是用科技、用文化、用爱来拥抱大家。但是当现在的科技是互联网以后，比如说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每个人都有越来越丰富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内容反而不重要。因为表达很重要，大家很着急，沉浸很重要。所以当这就是火人节带给我的第二个冲击，就是我意识到，如果我可以选，我可能还是会愿意选在文化驱动那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没有选择，我们每个人在默认的世界里，你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现在我比如说如果我有小孩，我朋友的小孩、
嗯、
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 iPad 的生活。
嗯，是，
对。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我爸给我买一本书我就看半天。
嗯，
对吧，就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性。我相信很多人接受感召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喜欢老老实实活在文化驱动世界看看书。所以当你不能选的时候，你就是，然后这个背后呢就给了你一个思考。就是第一是你可以选择，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不能选择，你也至少要知道你有选择。
所以说火人节给你带来这两种驱动，就是你可以总结一下。就比如说，
对，我觉得其实你跟火人节带给我的是火人节的背后33年发展出来的那个城市，建立的那个城市的城市生活，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通过旅行所得不到的。而本身很多人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自己的生活去体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火人节就是一个到极致的这样的可能性，甚至他把世界都给跳出去了，让你跳到另外一个世界，让你跳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有点时空穿梭的感觉，你穿梭到了另外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科技感，然后没有那么多的不合理，所以我一切都很合理。你可以在里面七天很安静的 step outside，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慢慢到了最后，为什么会持续每年都去，这个就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了，是你想要去那待着，而不是火人节每年叫你去。
是，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默认设置和它能够这个城市整个背后的世界观和设定，这是两点最给你最大的触动。
没错，是，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触动。对，
所以说，你说，
但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是我怎么形容？今年就是每一年，其实它的体会是不一样的。这个也不是我第一年就体会到了这个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个拍照的人，所以每一年去，你本身就有探索的欲望。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欲望，可能他过一年就回来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觉得那是个热闹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新鲜。然后第二年去的时候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人，有些人每一年都在那儿，有一个营地，每年都位置都不变，所以才意识到这是个城市。
只是每年只发生七天，或者说每年的这个时间概念也是我们默认的。
没错，
他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只存在这七天。
对，就有点像 你每年就是你每天上班，你每天上班，如果你每天上班周围的店都变了，其实你是不会有这种融入感。但是你每天上班卖煎饼的大妈还在那卖煎饼，对吧？你出差了回来，他还在卖煎饼，所以这个东西让我意识到，第二年感受到这是个城市，
这是个城市。
对，
嗯，所以说回到这个意义上来说，首先华人节是一个 festival， 或者说我们的第一印象它是一个 festival，
对。
然后第二层，它其实是一个一年只存在七天的城市，
然后
这些城市的居民会有一些新的居民，但也有一些
contributors，
每年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
都会在这，每年都会在这。所以这是就是为什么华人节可以这个城市可以成立，而为什么有人说可以在某某地方做个华人节这件事情不可以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在。其实华人节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组织做出来的。就是我们在理解一个音乐节或者一个 festival 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个官方做出来的东西，所有人都是享受者。
嗯，
但实际上华人节是一个官方做出来过以后，又有很多人在里边成为居民，然后才塑造这个氛围，才让一些新人过去有机会享受到这些。而
那这些 contributor 怎么做呢？
嗯，对。所以当我第三年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些人就已经开始成为 contributor， 你可以成为志愿者，你可以去那儿，你可以做。就是第三年我遇到的很多人就开始让我有想法去为这个社区做些贡献。
所以说你现在就开始参与？
没有，对，开始
参与更多。你之前跟我聊说
对
你是参与了一些，
开始参与更多的东西。可能比如说今年我们还会想着是不是会做 Burning Man Leadership 的 Summit， 就是一些半官方性质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希望更多的人，就是当你享受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会希望他更多人参与，并且对，并且会延续很久的话，你需要去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是一种 contribution，
当然是传播他的文化也是。
然后到了第四年，其实今年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今年我听到的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叫 player age。 其实后来我发现虽然说每年都一样，但是他每一年又有一些 slightly change， 一点点的变化，就他的营地会有些改变，就每一年都会让你要去探索。因为如果每年都一样，你就不用探索。他每年又会设定了一点点变化，比如营地小改变一下，名字变一下呀，但是内容不变，你仍然会去探索那些东西。但是当你发现其实这种探索就也是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的东西。然后今年第四年让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是关于 player age 的内容。就是当你一直在那的时候，就像你从一个小 baby 从零到长到四岁，就你已经有人形了，
你已经可以帮助，
你也可以帮助人了，然后你已经有人形了，你已经开始成为这个。那你在想，更别提有些人他已经在这待了十年、20年，
有没有从第一届就在的？
中间会有段，但我知道最多的有26年。
26年，
对。
所以说今年我听说是第一年没有 Larry 的新年华人节。Larry 去年去世，
对，18年去世。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这么说，就是华人节为什么能成为这个，跟内华达也有关系。内华达其实它沙漠，对，其实沙漠旁边很多是军事区，所以在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美国并没有那么了解。其实它那个区里边，它那个在那个民风里边，大家的阶级感是非常强的，就是组织感，然后不能叫阶级感吧，组织感非常强，就像部队那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是非常强的，包括火人街里边的 Ranger 他们怎么去做事情，的秩序感非常强。所以
比如说呢，
比如说火人节，你如果看火人节的 organization， 他们的每一个部门的分工角色非常清晰，这其实是他们本身那一区民风的状态。
但又去中心化吗？
去中心化倒并没有，火人节没有去中心化，
是每年都有一个、就是、
火人节背后就是一个组织，
有一个组织，
对，
他们就是 full time job，
那是个公司
啊，
火人节背后就是个公司，而且那个公司非常大，对，
但同时还有志愿者。
同时还有
只是又是一个外围的 community，
没错没错。
但哦，有意思。那你像火人去火人节的一般都是什么人？如果还是说就像你说的，什么人都有。
其实火人节有一个官方有一个叫 census， 就是调研吧，
就是 target audience 是谁？
没有 target audience， 就是他其实会做人口普查，他会告诉你人里边的大概的情况。
啊，明白。
火人节大部分人都是有钱人。
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些预期完全不一样。
火人节不是火人节不是一个 cheap 的东西，你想追求精神上面层面的本身就不是一个没钱吃饭的人想要干的事。
明白。
所以去火人节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应该在8万到10万美金以上年收入。
然后那十万美金
是，
这是官方数据，
官方数据。对，你要找具体可能还我不是很 confirm， 但是肯定是中产阶级以上，而且学历大概在60%-70%人是本科到硕士以上。
明白，
那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 community。
所以说之前说就是中国一群 VC 和创始人去完全不违和，因为这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去
人群中？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去，因为他们是受到硅谷的影响。硅谷的
硅谷占多大比例？在黄仁杰
就其实是因为在这个之前，硅谷的无论是 Marx 还有那个 Google 的那些创始人，他们都是在里边深度参与的。就像最有名的那个章鱼车 Oxbridge 是 Google 的创始人，去在后面做 sponsor 做了8年。所以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硅谷文化的。一个我觉得延续吧，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去，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人在那边可能得到了启发，然后呢他们可能也希望能找到更多灵感
啊。所以说我下一个问题都不用问了，因为所有之前的这个刻板印象对黄仁杰的就是这个他其实在外部 image 就是他 for cool kids， 就是去的都是 cool people， 于是并且他在就是 hippie community 中也有很大的名号，于是大家都会谈论他。就是你本能印象就是这些他们是反主流生活，然后反对这些建制性的就是常规的这些生活方式的一群人去的黄仁杰，但跟你刚才说的其实恰恰相反，
而
其实是一种逃离，是一种
我觉得可能你其实我遇到了很多人，就比如说黄仁杰其实在西边 West Coast 的内华达，但很多比如说东海岸去的人都是投资人啊，基金管理者啊，
其实华尔街加硅谷
纽约啊都是很高级的人。
所以说其实黄仁杰其实就是华尔街加硅谷。
我觉得你不能，我觉得其实他黄仁杰的印象，就是我认为大家对黄仁杰的印象有一点，为什么我刚才提 Playa Age， 因为其实是就像你每一年对黄仁杰的认识会增长，然后大家外界对黄仁杰的认识或者黄仁杰散发出来 image 是在变化。我觉得刚开始他确实是个嬉皮的东西，因为他从 San Francisco 走，那个时候是嬉皮文化的尾声，然后再到了那里边其实是一种嬉皮文化的延续，可是嬉皮文化在延续下来的时候慢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觉得他应该很 smart， 尤其是当他形成了一个城市以后，他其实是开放给更多的人，那谁进来了谁就塑造了这个城市，就像以前上海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前北京是什么样子。
明白。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要说08年以前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对吧？然后你再说现在的北京是什么样子。
明白。
所以其实大家对他的印象，比如说嬉皮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在某些阶段黄仁杰是那样的。然后你再说现在，如果大家说黄仁杰是什么，那我觉得只能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黄仁杰是什么。所以黄仁杰是什么永远是在给没去过黄仁杰的人看，而去过黄仁杰的人
不会去想这个定义。
第一不会想这个定义，第二呢去的黄仁杰人想的东西是怎么样接着再 engage 这个东西，怎么样能融入更多，就没有内容。如果他不会阅读英文，那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就像我第四年，如果我要想知道第五年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对吧？我只能自己去发掘。那发掘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其实更多的人，比如你去第二年的人怎么样，第三年再去，当你的 player age 不断增长的时候，你才成为这个黄仁杰真正的一员。
明白。或者说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在最初的时候黄仁杰是由一群 hippies 开创的，他接续了60年代70年代的嬉皮文化接续的，后来黄仁杰发生了一个士绅化的过程 gentrification 的过程，于是你其实黄仁杰的可能成本越来越高，门槛越来越高。那经常他们开玩笑说 hippies 就是嬉皮士们去不起黄仁杰。所以说其实那你就像你说的，越来越多的新的居民开始参与定义它，那越来越多的无论是来自硅谷来自 bankers 华尔街的这些人去到，那越来这样的人群越来越多，然后黄仁杰的就是你要投入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他黄仁杰其实经历了这个在这个城市景观上说这个士绅化的过程，有没有这样？
我觉得可能不算士绅化，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比如 hippies 现在更多的是什么一个精神的名词，而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名词。
已经没有 hippies 了，是吧？
对，没有 hippies， 但是 hippies 可能这个人可能脑袋里很嘻哈，他精神上很嘻哈，就
但是他穿上西服就是一个 banker。
没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梳理一下的，就是 在 default world 里边，尤其在我们生活里边，我们大家所有讨论的东西其实都在 job 和那个 career 这个目录下面。
哦，明白。
就是你说他是 banker 也好，你说他是什么也好，其实那是他的就是
职业
下拉。
嗯，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沟通习惯，你在干嘛，对吧？
对，
你
要找到一个概念去定义。
对，你在干嘛、
嗯、
那其实默认的就是你讲你的工作嘛，我是教师，我是警察、
嗯、
我是在公司 CEO， 我创业、
嗯、
也很容易。就你想创业十年五年前你都不能当做一个工作，现在创业跟一个工作、
嗯、
对吧、
嗯、
但是呢你在想当外国人问你职业的时候、
嗯、
有一个说法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 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对吧、
right.
对吧。然后但是说如果谈到你的生活，他会说我是个 barista、
嗯、
我是个 hiker， 我是个 climber， 我是个 surfer、
嗯、
对吧。他会跟你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我是一个木匠、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其实那个是 life 下面的、
right.
就 life 是并列于工作，他可能就等于是我们在城市里边所有人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lifestyle、成为一个 career owner、
嗯、
business owner，那是一个成功的方式。但是在我不能说西方国家，我说在很多人的心里边，可能我成为一个 lifestyle owner 更重要。
对
，own my life， 对吧？
我是谁，而不是说我做什么工作。
对，所以呢，当你 own your life 的时候 ，burner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名词。
嗯，
那是他的 lifestyle。你可能他你管你做什么，我是个 banker 或者什么，但是在这七天我就做一个 burner。
Right.
因为我身边认识的人他们非常高级，我认识的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 media center 的一个 supervisor， 他是丹麦的一个Aarhus 的大学的
Aarhus、
哦、
我在那学过一年。
是吗？
是
Aarhus， 对，他是
Aarhus
University 的那个 finance 的 department 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博士生导师、
嗯、
每一年都会去，他已经去了将近二十年、
哦、
每一年都会去，然后非常 decent 的一个人、
嗯、
然后但是他去那个地方，你说那七天他老婆也去，他孩子也去，但是他每年都会去做志愿者，就自己一个人去、
嗯、
也没有什么人，他就每年自己付费去、
嗯、
然后你说这种你很难说他是为了参与火人节还是怎么样，那其实那就在那七天他是他的生活方式、
嗯、
他很乐于成为一个 burner、
嗯、
对，
所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跟他在外部世界的这个就是我们所预期的说一定是 hippies 的这些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哦，这个很有，这其实跟我之前的认知，我以为主体仍然是 hippies、
嗯、
只是说越来越多的就硅谷嬉皮。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火人节的人或者是真正喜欢火人节的人都在火人节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嗯、
并且活得很好、
嗯、
所以他才会经常去一直去把这个文化也能保存下来。因为火人节我之前提到过，就城市之声、
嗯、
就有一个机会去探索自己、
嗯、
探索自己的内心，探索自己真的是到底是谁，到底想做什么、
嗯嗯，
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其实是 self discovery、
嗯、
是火人节一个很重要吸引人的点。
嗯，然后，当然火人节每年传出来的只言片语或那些碎片化的故事都是多疯狂，比如说都是 being naked， 对吧？就是或者说有很多时候你可以选择。
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今年听到最牛逼的一句话、
嗯。
我觉得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人告诉你，就是今年我去火人节之前，我其实是茫然的，因为你去那么多年，
有点累了，嗯、
就你其实就是茫然，我不知道今年能得到什么，因为其实今年是一个火人节。嗯，对 shifting 一年，但是我今年刚进火人节的时候，那个加油站的人告诉我了一句话，他说，我说哎，为什么这帮人，因为加油站它是最后一个加油站，没所有去之前的人会把油加满再进去，离那个外面就二十分钟，你加满了以后就 just in case 就你就出来，然后说就有点是一个特别老的人，然后我说哎你来这儿，他说对，我每年都在这打工，就这几个月，我说为什么来，他说嗯，这其实内华达那边是一个打猎的地方，然后安静啊之类的，就像就其实特别糙的一个美国大海。
嗯，
然后我说哎，那为什么这些人来火人节、啊、然后他讲了一句特别牛逼，他就跟电影里边，他说 they come here to be naked to enjoy party to find themselves but when they come back they never talk。
嗯，
对，所以其实就他一下子就让我知道了，就是这种感受，就是当我们在疯狂的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都是那些不懂的人。
就是你反而试图去定义、去描述他的，都是不懂的人。
对，因所以他才会吸引你。
懂的人
试图
懂的人说回来之后无话可说。
不是、
就是、
懂的时候
都在
懂的时候回来以后，他其实已经享受完了呀。就跟你吃一顿饭，就跟你去跟别人踢球， 不会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去踢球？你踢球多嗨，其实你是去那嗨了，嗨完过后你就回来了。
对，照片什么都不重要，
不重要。
就
对，就反正你嗨了，对，你自己嗨嗨了回来。所以大家说到了什么 naked 啊，或者什么
描述都是不懂的人。
什么对什么裸体啊，或者是什么，其实那些人都是在外面的，就旁观者。就你看踢球的那些人，观众才会说：“我操，卡卡踢的太牛逼 ，C 罗那球多牛逼 ！”C 罗踢完球就回去了，因为 C 罗他觉得他那个已经 be hero 了，就已经 OK 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大家对于华人街有很多刻板的印象。当然，就像你说的，其实都是外人在描述一个其实跟他完全不同的世界设定。世界就是他在那个设定下有他的语境。所以说，大家聊到华人街的任何刻板印象，比如说去的都是 hippies， 然后都是 cool people，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超出我们可能是行为或道德想象力和边界的事情。于是大家再把它添油加醋一番，就像你说的。会说的人都是没有去过的，去过的人觉得没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it happens。所以说，就大家对火人节的这些想象，就是有哪些你觉得是可以回应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名词定义的问题，就是其实，在火人节，它如果是个新的城市，它需要有一套新的语境下面的词语含义吧。就我觉得，对于很多词语，你要赋予新的意义、认识和理解。比如说，the greater。就是，当然这跟语言有关系。他门口的那个人叫 Greater， 其实我们门口叫礼宾或者什么保安，他门口叫 Greater， 所以其实他欢迎你的人，对吧？然后那个火人节整个里边，很多营地他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说 Comfort and Joy， 这听起来其实没什么含义，但 Comfort and Joy 其实是一个火人节最大的 gay 营地，然后就很像我们现在提到，比如说王府井啊，或者是外滩，本身它这个名词来说是你。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它就是王府井或者外滩。但是你在这里生活以后，你会知道哦，外滩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王府井城市中心，这是你赋予它的。所以你去到火人节黑石城的时候，你也要学习这些东西，去赋予它意义。大家老讨论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跟色情有关系的那些词语，其实以前这些词我都不认识，去那就跟学英语，比如说 slut。
少来这个词你认识，
然后比如 slut garden， 你听起来就像是荡妇公园，
对，
但实际上那就是一个酒吧，
明白。
然后比如说 OG dorm， 就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大家会形容淫荡，
就是
集体性啊派对，或者是那个多屁盈利，但实际上在火人节里边，那是唯一一个提供空调、避孕套、湿纸巾、被单，并且有空调。的开放给大家 have sex 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你就设想，
就终点房嘛，
对，就终点房，没错，
火人街的终点房。
你想在火人街，你遇到一个人，你想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如果你们都是单身，火人街沙漠，你自己如果住在跟大家挤的帐篷里边，就热，你没有地方，所以那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地方，至少它安全，至少有避孕套，至少你不脏，至少的，所以那是个
只是没有墙，
对，只是因为在火人街。所以它的地方也小，那空调可以，所以提高利用率，所以它就没有墙，它是大通铺。但是你也可以有，那个什么被单啊，给自己盖住啊，什么之类的。就其实这个非，就我们现在如果这样描述听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非常
明白，
就怎么形容，就是一个非常 OK 的地方。其实我相信国北京、上海各种地方都有，就
是
对吧？就大通铺，
你只是不谈论它而已。
对，就。你就想，就以前做背包的时候，你住大通铺，然后你跟女朋友在一起，如果你晚上想 have sex， 可能旁边也住的是其他人，那你就 have sex。
哇，有人我最讨厌这种，就是在青旅，就是年轻时背包去青旅的时候，
啊、
然后哪也不着。
对，但是
在上铺搞，
但是就跟青旅这样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地方，那有地方你就 have sex， 但那不代表你可以跟其他人 have sex， 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但对，所以大概就是大家对于这些的印象。都是来自于对这个名词的意思。
所以说除了你刚才说这个名字，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地点跟有意思？
比如说有女性高潮营地，SM 营地，但是像这种营地，其实像女性高潮营地，它教女性找到自己的高潮，爱护身体啊之类的。找到
男性是进不去的，
男性是进不去的，只是非美欧类。所以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给你，就如果你想尝试，你就有地方尝试，但你在北京你就找不到地方。所以那更多的这个也是同样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可能你。比如说很多女生不会手淫，但是你到那里以后你感觉很好，你回来以后你可以享受更多的乐趣，但是那只是你自己，他也不是说男生就可以在旁边，
明白，
不可以，
明白，
还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其实火人节甚至比外面更安全。
嗯、
对，
所以说，其实他把这些边界打破之后，然后你去寻找和探索，最终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有可能去发现什么样的火人节。
没错，没错，没错。
如果你比如说你说啊，那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 too much， 就是可能 way beyond my boundaries， 那你可能就不去接触它，于是你就看不到这火人节的
这
面。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火人节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告诉你不要 push too much， 他有大量的人会告诉你不要过界。就比如有一个人，就讲最简单来说，我认为我们其实是不懂那个寻，就说是自我探索，但没有人知道怎么自我探索。就好像说哦，我对性有感兴趣，我是不是上来就可以三 P， 上来可以？他在火人家不提倡这个，在火人提倡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想要探索这个，就火人家会专门有一些课程，有些 workshop 跟你分享。
教如何经营 poly 吗？
没有，就是他会讲一些很多的东西，就是。我去上过一节课叫 Sex Cult 性爱祭典，祭祀的那个东西，我当时觉得我操，当时也是抱着刺激的东西去，但是后来，对，反正我后来尝试完了以后得了结论，所有跟性什么之类有关系的都感觉巨正常。然后他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老师会跟你说，就是每一个人对于 sex 这件事情是有分数的，就是你认为你的 open 程度和你认为你的程度，比如说如果是你的两分，你是七。应该是一个什么反应，两分可能别人摸你一下就脸红了，可能你要是五六分，可能比如旁边有人挑逗你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哎你还可以很 confidence， 但是当你要知道你的分数，这点很重要，因为不然你要 push the too much， 你就不会享受。比如对于一个人他可能刚开始别人对他微笑一下，对于一个处男微笑一下，就那个你说突然间给他丢到那个
辣眼，他会感觉就是
他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是，
所以其实你自我探索是一个舒服的过程。就这个好的问题，对，我零分。
零分是高，
看一下，就是当时我是跟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是一个，就他会分三个人，三个人在一起，你先说你自己的分数，然后呢旁边人就会让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做裁判，然后对方会根据你的分数来挑逗你。
这么好玩，
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很正常，不会有什么 over 的东西，也是一个穿着衣服的活动。然后我当时说我大概，因为我说 you know Chinese， 所以而且我是第一年去参加这个课，所以我觉得我很 shy， 我觉得我估计三五分。所以那个人就我对面的是一个男生，还不是女生，他就是在我手上就轻轻的这么弹了这么几下，我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我 stop， 我说我可能受不了这个东西。然后旁边那个人就差不多，你可能比你想的分数还要再低一点。然后但是我对面那个人就很 confidence， 可能他因为我他就说他有七分。但是我对面然后当时那个裁判是个女的，我就在旁边看。然后那个人上去就舔他耳朵呀，然后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满脸通红。然后所以我说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分数。就是当你知道你分手了以后，你才能慢慢去 push。
还有 group review 这样，就是大家的集体分数。
然后但是最后那个大家会告诉，就是那个老师其实告诉你是，你要 push the boundary， 就不要 push that much。所以你要是 step by step， 然后你才能慢慢的去找到发现你自己的东西。
那你知道自己这分数之后怎么用它吗？
其实，
比如说我七分，然后我可以干嘛？
这其实就是个课程，让你
就大概知道，
让你意识这个分数的存在。
满分是十分是吗？
当时满分是十分，让你意识到这个分数的存在。然后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背后更多的是让你给你自己的行为有个 guideline。不要上去，比如说你烟都不会抽，直接一上去就，对吧？然后或者是你连什么都没有，就你连一个户外的活动都没有参与，你上去就去跳伞。就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大家很多东西就没有一个这个 mindset， 就没有一个这种标准。你要认识自己，需要有一个认识，然后再慢慢一点一点去觉得，哦，我到了这个不舒服了，那我应该回来，然后才能知道你自己正常的位置。我觉得有点像 positioning yourself。
所以说会有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性向，比如说有人觉得说 I'm not sure， 于是在火人节发现自己可能发现自己新的形象，有很多这样的。
那我身边没有，但是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到火人节会去探索自己的形象，就比如他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那种就
有点不太确定
gay 或者 lesbian， 他已经确定了，但是他们在国内可能太压抑了，所以到那边可能就他可以完全放开去找这些的 group 去得到。 得到安慰，
正面的
正面
的支持，正面的
对，会有会有
正面的，
对，我身边就有。
哦，哦，好有意思。所以说，在火人节的美，比如说你能描述一下在火人节的 typical day，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天是怎样开始？是就是每天都是 get wasted， 还是说每天就是
看你？我觉得看你自己。当你有探索欲望的时候，就你每天从早到晚你都可以出去，因为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知道火人节里面默认是你自己带饭的，
嗯，
所以你头两天有大量的营地就给你吃的，
嗯，
做 sausage， 做三明治啊，然后咖啡啊，所以就是你晃一圈，其实你带着探索的目的你就吃饱就回来了，所以有的人可能头两天没带吃的，他的目的就是找吃的，所以他就出去了，然后再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有的人呢，他可能知道官方活动，
去做客，去不同的营地做客，
对，做客。但是呢，你要懒呢，你就自己在那躺着，因为白天很热，你晚上太阳下山再出去。然后呢，如果像我呢，因为每天要拍照，所以我知道哪个地方拍照时间更最好，就是夕阳日落和日出的时候，所以我起来就特别早，我可能五六点钟就起来去拍拍日出，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在 temple， 是一个非常有 peace 的地方，就有很多的仪式，让你看一看，大概回来再睡一觉。中午吃完饭，下午晃一晃，四五点钟我再出去，
就太阳不那么烈的时候，
不那么烈的时候，然后再看一看。晚上我基本上不出去。
晚上不是晚上不是重点不是 highlights
晚因为晚上我不因为我不是个 party animal， 然后我也不喜欢那些 technical 的东西，
嗯，
所以晚上我基本上大概九十点，我晚上更喜欢在营地，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吃个饭，或者有一个篝火啊，聊聊天啊，喝喝酒，然后我睡得很早，十二点，但是晚上也出去过，也不是说每天都那么无聊，
嗯，
晚上有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有好的 DJ 来，什么 deep
show 啊，所以说主要的 party 其实都发生在晚上，
都发生在晚上。但
你反而不出去，他们都是 party all night
了。party 有的是 party all night 了，因为他的 party 其实中间还有花车，他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看完日出再回来。
哦，那白天不得睡到下午？
那就睡到下午。
所以说主要的重点其实晚上。
就每个人的作息不一样，
就是你决定自己的这个时间
作息。对，我其实算最享受的是日出的时候。对，因为那是最好的日子，对，所有人都会非常早。火人节还有马拉松，在火人节还可以跑个马拉松，对，就是它有特别丰富的东西。
就是在七天内浓缩，其实人类社会所能体验到的、参与到的这些景观，
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你换一个词叫语言，就有点像，就你我们现在的语言是 language， 对吧？
嗯，
然后，但是语言做的是拿来 communicate。然后 language 就是现在简单来说，你是讲英文的，你是讲西语的，你讲中文的，所以可能你就那么多事儿。你讲中文的就这么多事儿，你讲英文的就那么多事儿。但如果你换一个词，你把 language 换一个东西，你是喜欢艺术的，你就用艺术去交流；你喜欢运动，你就用运动交流。里面还有 gym， 你要喜欢音乐、喜欢舞蹈，你就用这些交流。所以里面如果有很多很多的 language 的话，那任何人，就我觉得火人节最好的是，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你哪怕不会说话，你都可以在里边找到一个人跟你沟通，并且听你沟通，让你觉得你不是傻逼，让你觉得你不是异类，让你找到一种融入感。那这个是火人节最美好的地方。
所以他会上瘾，有人想每一年都不断的回去。
对，因为其实有些话你在外面就是说不出来，有些沟通在外面就是没有办法发生，有些东西你就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下面去发生。那有的人喜欢踢球，他为什么喜欢踢球？觉得在那里边哥几个说的话就是这样，对吧？那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说去火人节很多人都是为了 be burner， 那真的是，那是一个他们希望 own，对，希望他 own 了，对，希望他 own 了一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某种生活，那就是因为那在那种生活里边他会很 confidence。对，
明白。所以说火人节其实火人节 burner 是一个身份，火人节是一个只存在一年，只存在七天的。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只存在七天，所以它才会这个样子。但背后其实更多的是这样，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提一下 festival culture 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想，很多人不理解，他每年七天怎么会有 culture 在这里？其实你想 festival 就有 festival， 每年就一次。
是。
对，但是为什么它有 culture？就每年我们就过一次春节，为什么过后就有春节这种文化？因为时间放在这里，就有点像怎么形容？它不像建筑，建筑就在这儿，那建筑可能要被拆了，但是文化还会留在这里。所以这个文化会，就是时间会塑造了一种文化，这个文化会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你体会到了这个文化层面上的东西，体会到了这个文化的内容，你就会不管它的就是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都会来这里。所以我为什么会感受到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文化导向的社会，文化驱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科技驱动社会？因为在那里边手机也没有用，对吧？你拍照也没有用。
但我跟你约定说六点见面，怎么约定？
就六点见面，
就点
口述，
口述，
对，你不来就不来。
嗯，
所以在火人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很难见一个人第二面。
他是收手机吗？还是说你
就没有信号？
真没信号，
真没有信号。
华为能拉个战区？
真没有信号。不过今年已经有信号了。
啊、oh, ，no, it sucks。
对，今年有信号了，只不过人多的时候，他信号也不会好。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失联七天。
不是，对我怎么形容呢？就是你还是试着用文化去交流，
嗯，
你不要试着用科技跟科技发生关系，是跟文化发生关系。
明白。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很，我其实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就举例来说，你在火人节里边会打碟、会有音乐的人是很牛逼的 ，DJ 很牛逼的，
这从来都是牛逼的。对，我经常讲一个笑话。
是。
我经常讲个笑话，就你刚才说就是打碟人最牛逼，经常爱讲笑话，就是在欧洲你去一个 party， 然后你在会上你在这个 party 上你说哦我是个摄影师，我是个设计师，我是个艺术家，我是个作家记者，我是个打碟的，就 DJ， 这是最酷的，然后大家说哇 amazing， 但是如果就是在欧洲的背景下，如果你说我是一个 banker， 然后你会非常害羞，你会说啊，你说我周末其实是个摄影师，
是类似这种，
对
对
对，就是打碟是最酷的嘛，
你在那边就是你看
social currency。
而且我觉得那里边的 social currency 其实都没那么重要，因为它就七天，所以没什么 social currency。
嗯，并且但是你，当然你同时探索自己，然后在跟别人的交互过程中，在找到自己跟自己或者说自己自我认同的那套语言体系的时候，
我觉得在火人节有一个 social currency，你这样这么说真的是有一个，就是在火人节待的越舒服的人越牛逼，就是可能在大家心里面觉得越。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啊？哎，你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探索出去的。
嗯，
如果你自己不探索，你就什么都没有，
嗯、
你就只能在旁边看。
你知道几点去哪儿？
你知道对
哪一个 camper 最酷？
对，那其实对你来对大家来说是有用的。所以这就回这就回归了最、
嗯、
最基本最根本的东西，在以前对吧、
嗯？
所以摄影师在那里面就很吃香，因为他知道哪儿要发生事情。
嗯，
有个 media center， 大家扣住，哎，哪个地方有酷的东西？嗯对，
但 DJ 仍然是最酷的
，DJ 仍然是最酷的。对你要是会 DJ， 你有花车，你这些东西你也是最酷的。对，你最炫，你最酷。
Oh, that's cool. 对我经常爱讲那个笑话，就是描述，就是因为我后来住香港，然后跟欧洲完全不同的情况。你在中环的酒吧，你会说 I'm a banker， 然后你会觉得你是这辈子这世界上最屌的人，
但
是完全相反。
在国外
你
是傻逼，
对
对,
对，完全相反。
是
对，所以说你
特别 boring。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 festival culture， 就是像除了火人节这样，火人节可能，但是对你 Berner 来说，它是独一份的，是独特的。全世界其他类似的这种 festival， 就是因为大家聊到 festival，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我首先觉得 festival 要分有 culture 和没 culture。
没 culture 就是
show
音乐嘛，
没就是不是
表演，
没 culture 就是 show，就你到那其实是买了一个。买的花了一个门票，就花了一个等于是买了一个门票去看了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门票看了一些人演出，
比如演唱会可以算在这个 category。
比如说中国的很多音乐节都可以算在这个 catalog。
就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不提
就是各种音乐节，
因为其实就是 festival culture 是举例来说，如果现在把中国的很多音乐节把它的 line up 给捂上，没有人买门票，
是
没有人买票，
嗯，
但是他只有开这个。他就有人买票，比如去看周杰伦，去看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去买，我操，我300块钱，我看周杰伦还可以看，
对对对，
还可以看这个，看那个，所以他追求了一个性价比。那这种情况就导致于他在看秀，看完他就走。
Performance
对，但是 festival culture 是我把这个 lineup 补上，我先买门票，因为我知道我去了，我就可以有东西可以享受。
因为
我不管
是谁，相信这个概念，
我不管是谁，而且我能，其实更多的是我是这个 community 的一份子。
嗯，
这里边其实国内里边就世界范围内有其实挺多的，比如 Tomorrowland 就是。Tomorrowland 虽然说它有几个大咖，但是你到那边你可以享受到的是那种你能感觉到有一个画面感，有个生活状态那几天，对吧？Fuji Rock 是。
Fuji Rock。
对 ，Fuji Rock 是 Fuji Rock 是其实是它已经能代表着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吧。我觉得它可以算，而且 Fuji Rock 最好的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为止觉得 Festival 里面最应该学习的。Fuji Rock 是不同的，是大概有三个主办方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它的舞台的名字你们明显感觉有一个舞台叫 红舞台、绿舞台、白舞台里面都大牛逼火，都是特别商业的人。但是他还有一个舞台负责日本文化，里面的舞台就变成了 fest 叫 the field of heaven， 什么光之森林，就听起来就特别日本。所以这种他 balance 的很好，又能卖门票，然后大家也能享受日本的文化，而且他又变成了露营户外文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比如说怀特岛也算，
怀特岛，
对，怀特岛也算，然后 Glastonbury 也算。
在这都在哪？
都在英国。 Glastonbury 是伍德斯托 Glastonbury 怀特岛音乐节还有伍德斯托克是三个最牛逼的音乐节，文化音乐节。就像现在那个 Wonderfruit 也算，就像这种东西
在泰国，
泰国它其实它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是 pop up city 了。然后你看它的 line up 我都不认识，但你仍然会去，因为你知道哦，它其实很丰富，有吃的很好，然后对吧？有 workshop， 有 speaker， 有演讲，有很多东西。那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到那边去享受一下。
所以说，这样的 festival 其实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一个世界设定、世界观设定。
对，其实它对，没错，它其实就有一个世界观。然后在这个世界观里边，
你要接受这些，
正好你可以对，你可以很契合它的世界观。就比如还有一个东西叫 Holy Ship， 就是一条船，船上的电音派对。
这个在哪？
在加勒比，对，曼哈顿。然后直接加勒比一条船，那船上面就是疯狂的嗨，所以就其实这种就是慢慢它会有一个 culture。那我觉得无论你是想放纵也好，还是你想享受也好，你就可以去。然后其实很多非常
德国的 fusion
对不对？然后
fusion 我一直想去，我两年都没买。
很多，那冰岛也有，就像这种其实都算是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啊，口气了也算，但是口气了它其实现在有点左，但口气了的背后它代表着。我觉得口气拉的背后是代表着最摩登最 pop 的音乐，它有点像音乐分享表。就像今年它是 Childish 上，但其实他请了 Childish 了以后 Childish 就得了格莱美。所以等于他谁上口气拉就有点像口气拉的新年，现在的音乐类型就代表着现在最时尚最时髦的音乐类型。
所以这些背后就是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些，
反正其实很多了。
以色列有个模仿火人节的嘛，就叫
那叫 Region Burn，
Make Burn，
它其实整个这种东西都叫 Region Burn
啊，
对，区域。
但以色列那个做的好像比较好，是五月的最后一周。
以色列，南非
，
对，然后还有哪个地方有？其实华盛顿以前还有一个。
以色列那个也是在以色列的好处是它有点像，它地形特别复杂，有点像美国，它是在沙漠里面一周时间。
是。
然后他们还有就是为了那个五月底的那个 festival 去筹款，就是他们办不同小型 party。
你知道在 August 还有一个 mini region burn，
是不是 North 什么 festival？ 我去过，但
他以前还有，他非常像火人节，他里面还有 sleep market，
是吗？
对，其实非常火人节。
这个是新的，我当时去了、那个、
很多年了。
我当时在的时候应该有，但我不确定。我去了一个，但是也是像 show 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北纬。多少度，
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把 festival culture 就当做一种生活实验。然后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然后有的是有自己的文化，有的是没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像这种 festival culture 其实是特别值得体验的，因为就是火人节太 hardcore 了，它可能已经最极致，但是如果你没那么 hardcore， 你可以很舒服的去，有一个词叫 alternative living、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生活的情况下去到别的那种生活场景里面去感受一下，然后其实这种目的也不是追逐感受，更注重的是你要跳出你的生活，从外面看看你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跟深度看一部电影和一个电脑游戏的体验，当然是极致拉到极致的那种。
对，我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比如大家都说有一个理想，你要去实践。对吧，可能大家觉得、我有个目标去做，但是其实生活同样值得你为此付出。去做一些实践，然后你才能知道你怎么去经营你的生活，去把你的生活给做出。大家聊的都是火人节是什么，但你到底要怎么参与火人节？
对，就非常 practical。就比如说，我明年想去火人节，我第一件事要拿到一张门票，对吧？
对，就买门票啊这些。
但是能买到吗？就听说抢不到。
其实是可以买到，只是贵一点。就是你就不要拿火人节官方价格去放你的预算，你要拿那个 市面上的价格，
市面上流通价格
大概在1500美金左右，
1500美金，相当于官方价格大概是
500，对，
那是很便宜的，只是抢不到，是需要抽签吗？
是需要，对，就注册，然后抢票
就是每年一月底，
每年一月底，
所以说我先拿到一张门票，拿到之后我就其实就可以去了，但还是说我一定要设定一个营地？
不一定，你有 free camping zone， 你可以，但是可能7天你要考虑到你的，因为这是个城市，所以呢这个城市里面要 有建造者，有居民，对吧，有商店，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功能，那你自己去嘛，你要租个房子，或者你自己盖个房子，
啊，是，
对，你自己盖个房子就你自己带所有的东西，你租个房子就到人家营地里买个 membership，
到别人搭好的营地中，并且向外出租，你要额外付他钱 membership 付7天的钱，
对对对，
住在那里
吃住，对，这些东西，对，
如果
或者你成为
你自己搭一个营地向别人，
对，或者你就成为一个建筑工人，你卖，就是 exchange 你的，就成为一个志愿者，你可以换一个东西，类似这种，反正对，反正如果它是个城市的话，你就更容易解释你怎么去。
Alright， 这样思路就清楚很多。
对，那不是一个官方在那啊，我那问谁买这个，问谁买那个，不是，对，
自己搞清楚，
你自己搞清楚。
那我也可以就比如说我开一辆 van 过去，我就住在车上，
你就住在车上，
也可以开进去面馆，找一块地，
找一块地 free camping zone， 对，
啊，
7天，
如果不
吃自己喝。
就不在这 free camping zone 之外的东西是别人是官方设定好的一些区域。
它是这样，因为其实官方里边会有主题营地，
嗯，
主题营地就是要有贡献的，它会有各种的活动啊之类的，所以它会 assign 你的位置。然后 free camping zone 就比较外面一点，然后主题营地的那些位置就方便大家去玩，去游了。
明白。free camping zone， 我要么一个 van 过去，并且他们还说有人他们每年改造不同的车是一种什么，就不同的主题。
对，
可能我这七八个朋友。我搞一个主题的车，
是，
然后就住在那旁边，
没错，
也可以扎一些帐篷在车的周围，
没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背一个帐篷去，然后找别人的地儿，说我能不能入住你的城市，相当于可以这么。
那你也可以，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对，
就也有可能。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跟我玩，我觉得7天有没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接纳？
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基本的衣食住行阶段，对吧？
对，
但实际上享受阶段它是这样的，火人节。它从逻辑上来说，前三天，但是我们7天嘛，前三天和后三天是不一样的。前三天是一个 break in 的过程，他们是白天有活动，因为大部分的很多东西还在建造。所以呢，你前三天进去以后呢，可以有探索，然后有一些 guide， 然后也有一些活动给 virgin， 你就带大家 break in。然后它还有一些官方的活动，比如说每一天都有大活动，例如 naked ride 裸体骑行，还有那个 critical tits 就是无上妆。游览还有什么 pink ride， 就所有人都是红色的那种。其实这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些故事吧，比如说那个 critical tits 就是给那些就为了鼓励那些得乳腺癌的人，女生，然后类似等等，有些白天的活动，然后但是到了后面三天呢，就变成晚上的活动，因为那个舞台也开始了，那白天也没有什么活动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 party all night， 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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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是一个探索的线索，但是这最核心探索的它里边的逻辑呢，是你到里边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要用老的 burner 给你，然后他会跟你交流，然后他可能会在 很短的时间内发现你的一个东西，来告诉你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你用这个新的身份，你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过这7天，因为你是个新的身份，所以你就可以把你原来的一些预设给放掉。
这个一定是 senior 给我的名字吗？
一定是 older burner 给你的，2年以后就是 older burner 了。然后给，
所以说至少 minimum 2年，
至少 minimum 2年，
连续2年不一定
，对，2年以上就可以。然后比如说我叫 seer，因为我是个拍照的人，然后但是他会给你他给我的时候，他告诉我了一句话，我觉得就讲得很对。他说不要老看，要参与，因为你知道拍照的人其实他永远是假的。看到的是
他决定的，给你的
他看到了，就其实因为摄影就那个相机不会撒谎，但是你看的时候你想的是拍摄的画面，想的不是那个，所以他说你别老拍了，你多融入，就一下子就打动了你。因为我第一天是工作的，我抱着工作的态度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融入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你的新的生活新的思路去生活，把你的很多预设放掉。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喝酒，不喝酒，但你当然可以试，说明你喜欢喝，有人说我不 我不 party， 因为你没 party 过，所以你才不 party。对，就类似这种。但是你可能由于你各种东西啊，我是不是太胖了，或者我没有那么 sexy 啊，我那么放得开，是不是我就不 party？
但胖子可以裸体吗？
对，但是你可以去尝试。所以你用一个新的身份去尝试的时候，你就会比较 free。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探索你自己，但是你要 push the boundary， 但你不要 push 那么狠。就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不要上来就把自己给两口酒就喝倒了，你就没办法探索。然后探索完了过以后，好的坏的东西，当你火人节一烧掉，你全留在这儿，然后带着那些新的东西回去。所以你犯错误也没人知道，然后你做傻事，
发生了一些
，你做傻事也没人知道，也不会觉得哦我 guilty， 然后所有人对你很宽容，你可以所有人都很宽容。你要想做什么事，你要拉着别人问什么问题，每个人都很真诚的告诉你。Well, I dreamed I saw the knights in armor come and saying something about a queen. There were peasants singing and drummers drumming.
但是你去过这么多了，最好还是火人节，是吧？
我很喜欢 Food Rock， 确实
Food Rock，
我很喜欢 Food Rock。Food Rock 给了所有日本文化一个舞台，他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的舞台的时候，他成了给日本年轻乐队表达的机会。那些乐队上来跟比如说你说你参加 Food Rock， 可能同年 Bob Dylan 是 Food Rock， 你就被推到世界上面去，推到世界上面就推到的是你的文化，你的音乐，所以就巨完整。然后在这种完整的程度下面，怎么为什么淋雨说得通了，每年都暴雨，为什么要在山里说得通了，为什么要接触自然说得通了，就是你当你完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设定你接受这一整套设定，
你就觉得所有都 OK 了。
好，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并且他用日本的文化，但他说的是世界的语言，就是他又具备本土的特色。
没有，他应该是说用日本的文化去站到了世界的舞台，其实是用 Food Rock。
但这个语言也被全世界接受了，其实这是现在最牛逼的。比如说假设他只拍自己的作品，但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情感，他讲的那个